想在开始在开始以前我稍微有一个报告，因为有人问起说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在这里用了 PowerPoint， 就是给大家几个投影片，那么有人问说有没有可能能够拿到就是是不是有人说希望能够拿到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下载。那么后来我们商量一下这样，因为有人提醒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有版权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给弟兄们一个 link， 就是给大家一个网址，那么你到时候你可以下载。可是呢要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只是为你自己用的，不是为着别人用的，因为有版权的缘故。那么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网址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抄一下。好，那么这个下载的网址呢就在上面，所以请大家抄一下。那么因为有版权的缘故，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因为所有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资料呢是从基督生平一撇这本书从里面摘来的，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的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那个下载网址记一下。可是呢我们大概在24小时以后就要撤掉，所以大家一定要在24小时内去把它下载。那么那么请记得，就是大家用完了以后那务必呢一定要记得是个人使用的。好，那么现在大家抄一抄，我们给大家几分钟，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好不好就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再读一遍，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如果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抄下来不要紧，到了休息的时候请大家到录音室到那个地方可以再去要它，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不再我们就不再就是专心来聚会。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现在我们就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我们已经说过，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好像是小型的新约一样，那么新约一开始就讲到，就告诉我们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么等到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不久就出现了，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道成肉身，那么因为以赛亚看见过他的荣耀，所以就指着他的荣耀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就指着有一天你看见不只是施洗约翰在那里预备为预备旷野的道路，而且果然你记得我们的主就显现在人间。那么第九节呢，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道成肉身， 所以那个时候的好消息就是看啊，你们的神他在船头上睡觉，明显是人，但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分明是神，所以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是人。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所以呢，这就是旷野的人生。声音从四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你看那个口气跟前面三十九章口气不一样。三十九章就好像小型的旧约一样，有三十九段的思想，那主要的是说到神的公义，那现在呢说到神的安慰和神的慈爱。那么昨天呢或者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复习一下，我们不是看过吗，讲到四十章到66章，那么刚好这一个表是很重要的。那个这个表呢是主要是根据我们知道说，从四十到六十六章很明显的胜利的思想有三大段。我们怎么知道三大段呢？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刚好有两句这样的话，很自然就把这27章呢就分成三段。那么刚刚好在9章的末了，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再过9章的末了，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可见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分章分章的人，他的确是根据圣灵的思想在那里分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到了48章22节，这是到了一段，然后57章21节呢又是一段，所以是9章9章9章。我们说过这就好像三明治一样，那么最中心的思想呢应该在中间这一段，然后开始一大段，中间一大段，然后后面呢第三大段。那么昨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注意到，就是前面特别讲到拯救者，那么这个时候所提到是讲到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所以回过头去看是历史，不过当然对于以赛亚来说是预言，可是呢就着主降诞定十字架来说，回过头去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人叫做古列，那么主呼召他，那么主要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这里有个拯救者。所以古列将军呢是一个预表，古列这个君王是个预表，预表说当时古列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同样的，我们的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前面第一大段9章是讲到拯救者，那中间这一段是讲到拯救法。那么到底主是怎么拯救的？前面只告诉我们说古列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那么现在到底我们的主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呢？所以这个就是中间的9章给我们看到的。然后最后的9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好处，给我们看见说救恩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新的创造，因为讲到新天新地，也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的是回到伊甸园啊。所以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巴比伦不在，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们从巴比伦要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个预表，那么告诉我们将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他不只是古列所预表的拯救者，而且借着53章给我们看见他的救赎法，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的夸耀。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这9章都是围绕着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第一大段最中心的思想是论古列，讲的拯救者，然后第二大段呢最中心的思想是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那么这个讲到十字架的救法。到了最后面就是讲到后来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功这些救赎以后，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伊甸园原来就是耶路撒冷的根基， 所以讲到前面五章讲到锡安是神的葡萄园，所以可见的锡安是一座城，如果它做葡萄园的话，很明显是花园城，所以这些很清楚给我们看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结出好葡萄，希望能有个出酒的葡萄园，能叫神心完全的满足。所以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宇宙，创造这个创造好了人以后，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那个生命慢慢慢慢的慢慢就扩张出去，先是充满整个的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当然是神开始做工的地方，是与神交通的地方，是经历主同在的地方，所以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生命的成长是从那里慢慢的扩张出去，所以等到这个生命遍满全地的时候，他就能，因为是这个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我们知道就能够把万有就夺回来，能够伏在神的脚下，用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指着福音广传来说的。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人从黑暗的权下就转向光明，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再做撒旦的顺民。可是呢，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我们知道当时那伊甸园，你如果顺着河一定会找到金子，会找到宝石，也会找到珍珠，那原来这些呢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可见如果人没有堕落，那么人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他不光是生命扩张遍满了全地，而且慢慢向上生长，所以整个的伊甸园呢就立体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人堕落以后，神就拣选亚伯拉罕就代替亚当的位置，然后神就把那个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就取代了神当初给亚当的那块地。神怎样希望亚当，希望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旨意也是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那个生命充满整个的迦南地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不过神的方法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从伊甸园开始，一面是往外扩张，另一面是向上生长，那就是那向上生长。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虽然人失败了，但是神还是希望在历史上让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见证人，那么好让人知道说，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人没有失败，神最终的旨意是什么。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在那伯利恒，等到有一天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赎，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从以色列身上有一个见证，让大家都看见了，知道说神是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达到全世界，那让生命充满整个的世界。那么同样的，这就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神在人身上就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失败了，很可惜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么很自然的主就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所以到最后九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新的创造，新天新地，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最重要的一章是六十二章，那么那个六十二章呢就是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在这个三明治的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是第五十三章，然后从这里慢慢就扩张出去，那么然后呢你看圣灵就借助着整个的三明治来对我们说话的。好了，那如果圣灵是这样的说话的话，那么我们就问说，有没有可能就在前面的一大段，一共是九章， 九章九章，那会不会九章呢也是一个三明治？那么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好像三个三明治一样。那么每一个三明治刚好是三章，所以中间呢又是很重要的一章。所以如果大家三章三章来读，那么读的时候你尤其特别注意中间的一章，那大概就是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有九个中心的思想慢慢慢慢往中间集中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神在以赛亚书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有一番的认识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啊，我们稍微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要来看这个前面这一段话。那么从四十章第十二节开始，那么一开始，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然后我们要问说，到底万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十五节，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重新翻译的话，可以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而且被他看为不及于零。所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就好像死海一样，那不只是在海拔上，是海拔以下400公尺。所以要给我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另一面我们在他面前，那实在说来不，我们好像是零，而且是不及于零。那么接着下去呢，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所以下面接着就说，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动摇的偶像。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当你看见周围都是偶像，尤其是在巴比伦，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这个三明治里面第一大段九章主要的是讲到巴比伦，而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古列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讲到巴比伦一定要讲到偶像。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被招出来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加勒底的乌尔当时呢就像可以说是当时整个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像纽约一样，像伦敦一样，它的文明是很高等的文明，它的数学是很高等的数学，所以天文学我们知道说就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偶像堆中长大的。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只要人到了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起初神创造天地，刚开始的时候人认识神呢？最少亚当和神有过来往，知道宇宙中神的存在。但曾几何时，到了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人就落在世界的里面，那么全世界呢又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慢慢慢慢的人就不认识神了，慢慢慢慢的人就觉得偶像是他们的安慰，所以他们怕得罪偶像， 他有什么偶像他们没有拜，所以呢你看见不是两千尊的偶像，是两千种的偶像。但是我们还记得吗？就在当这个苹果烂透的时候，当人类不只是堕落到罪里面，不只堕落到肉体里面，而且堕落到世界里面，好像无可救药的时候，神呢就拣选了亚伯拉罕。那怎么拣选的？是斯提凡告诉我们说，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再说弟兄姊妹，也许亚伯拉罕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他本来拿着蜡烛光是偶像给他的，但是当那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在太阳的光底下，他看见他手里拿着蜡烛的光就像黑暗一样，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撇下加勒底乌尔，撇下本地本族和夫家，然后就过了幼发拉底河，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向他显现的，到底神对他说了什么话。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当你读到40章、41章、42章的时候，你就仿佛就回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他把偶像的世界巴比伦撇在后面，然后过了幼发拉底河，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后裔居然又回到了巴比伦。所以等到这些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坐着躺着所看见的都是偶像，所以在这个时候仿佛神就把当初对于亚伯拉说的话对亚伯拉后裔再说一遍。所以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丑陋，当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向你显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拾他的寒衣，除非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已经升起，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掉他的蜡烛的光，那除非我们知道说白天的我们知道说日光已经照亮。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现在仿佛神又把这些人，就是把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借着话来向他们启示。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神一面说话，一面你看见神把他自己的荣耀启示给他们。所以一再神说，我是神，我是阿法，我也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神当初对亚伯拉罕怎么说话，现在神对他的百姓也是怎么说话。为什么？因为他的百姓又回到了亚伯拉罕当初周围所接触的那些的偶像。这个的的确是悲剧，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这样。本来我们知道说神呼召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多久以后根据那个根基，你看耶路撒冷就很，他的见证自然就被建立起来。但是很可惜，最后人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人反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从此以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罪不止在我们身上结许多的果子，慢慢你就看见说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好像当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身不由己。今天我们被掳被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做罪的奴隶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好像在巴比伦的光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很明显的，现在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本来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出来的，现在呢，这些人又回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这些人很悲哀的是，按理来说，巴比伦应该远远丢在背后，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但是很可惜， 等到我们再回到这世界，到处都是偶像，而且我们情不自禁的，我们就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在的罪的权势底下。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有一个人要把我们释放出来，一定有一个人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一段中心的思想就是，最后神终于呼召古列，然后呢是古列把这些人从巴比伦带出来的。所以这九章很明显的先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和偶像的丑陋是无法相比的，特别当你一对照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里这些话表面上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说的，其实就叫我们想起当时荣耀的神是怎么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所以你看二十一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给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什么时候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是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所以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神也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显现，也向我们这些人显现。所以下面二十八节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当初神巴不得人能吃生命树的生命，他就能够等候耶和华，就要得着能力，新能力，新就比重新得力。他们比如鹰长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但是呢，很可惜，亚当失败了，亚当堕落了。那么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这就是四十章。四十章简单的来说，将谁比神？简单的来说，你们将谁比神？叫他与神相等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荣耀的，没有人能和他相等。今天摩西和以利亚也不能和主相等，所以你看见有云彩就遮盖他们，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你看见连摩西都不能站住，连以利亚都不能站住。所以当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难怪第一次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叫丑陋，第一次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叫黑暗，他不能不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好留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所以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从此以后巴比伦远远的丢在背后。但谁会想到后来的悲剧发生了， 本来神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要产生一个家，借着一个家要产生一个国，借着这个国就把救恩带进来。在救恩没有来到以前，希望以色列人能是神的见证。所以当你看不见那块地的时候，你只要看见迦南美地就好了。你看不见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讲，现在虽然人失败了，虽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救恩要2000年以后才临到人间，但在这个中间你看见吗？全世界要受教育，外邦人要看见光，那个光什么光呢？应该是神旨意的光，告诉人说，虽然今天人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神当初的意思，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是这样。那么就是有一天，等到真的大家相信耶稣基督做救，真的得着完全的救恩，你就知道那个救恩不光是因为要解决人的烂摊子，不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救恩不只是把我们带到无罪的状态，救恩乃是把我们带回到最初神原来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明显有三段，非常三，等到救恩没有来到以前，你看有预表，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所以呢，很自然的，这就是40章到66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到了41章的时候，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就是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所以很明显的，当古列将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提名招他，他是从东方兴起的人，然后我们的主是招他来到他的脚前，事情没有发生。那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呢？神做这件事就证明说他是与众不同的，就证明说他是神，就证明说当初怎样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亚伯拉罕就认识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跟偶像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很可惜，很多新派的神学家，当他们读到后面这一段，读到神提名召古列的时候，他们就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他们把神拉的一个层次像偶像的层次一样。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下面第四节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告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所以这个提名呼召古列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证明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证明我们的神是不能够和偶像摆在一起，证明我们的神不是和人同等的，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很可惜，你看今天有人就把整个的以赛亚书就锯成两半。好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初人堕落以后，结果呢，神就拣选了以色列。所以第八节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很清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变成了神的选民。所以在救恩没有来到以前，我们说过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站在亚当族类的地位上，亚伯拉罕后裔脚下所踩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就是叫我们想起神当初给亚当那块地，然后神何等的希望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能够生命能够遍满地面，然后能够为着神的缘故就能够收复许多失去沦陷的领土。感谢主。同样的，你看见吗？如果以色列没有失败的话，只要进到迦南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像这样的生命如果能遍满整个迦南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当初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过不要忘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从中心打的圆周。所以亚伯拉罕有两次的呼召，一次是呼召他进迦南，另外一次就是呼召他到耶路撒冷去，到那座山上去。所以这是两重的呼召，一次是给我们看神永远的旨意，那另外一次是给我们看神做工的过程，神做工的手续，怎样从中心是达到圆周。所以他所渴望的是西安能成为葡萄园，他希望能在伊甸园的根基上，然后整个伊甸园能立体化了，那么那个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读旧约的，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一面他的的确确在那里经营建造耶路撒冷。最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上，因着他把以撒献上了，所以你看后来他的后裔每一个人每年三次，都是把迦南土产里最好的，好像是他们的这个以撒一样，不能空手去朝见主，他们一定要走西安的大道。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这样做，因为他们被神呼召，等到他们十二个支派到那里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见证，神最后的心目就满足了。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前面五章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那座葡萄园。所以呢，现在他又重新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责任。神当初对他们，神拣选了他们，神的的确确对他们有期许。所以下面说，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手右手来扶持你。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真的在外邦人中间，在万国中间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独居的民，但神保证他们，神安慰他们，神要与他们同在，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结果好葡萄，目的就是希望说这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所以下面第十三节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下面怎么说呢？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所有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裔，而大家都知道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会说阿们；神是以撒的神，我们也会说阿们。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想到神是雅各的神，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如果雅各有希望，我们就有希望；如果雅各有雅各的神做他的神，那么我们的神也自然就做我们的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今天雅各的一生有四根的柱子，那柱子代表见证，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是要为神做见证的，你能够说那个会抓的雅各是神的见证吗？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如果拣选我们，他就不会放松我们。虽然我们是从雅各，我们叫虫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它爬来爬去就在一个很平坦的路，它爬来爬去，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地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爬来爬去这块，因为神给他们的祝福就是这块地。所以基督徒要小心，你如果和犹太人做生意的话，因为神是把地给他，神把天给你，所以呢，所有地上的祝福，如果你们一起做生意的话，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了。所以等到你什么都没有，你来到主面前，感谢主，主是把天给了你。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你这从雅各就告诉我们说，这块地就是 雅各所拥有的世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虽然以色列历史王国这么多年，但他的确建立了一个人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那的确是虫，的确会抓。在如果是虫的话，它根本没有第三度空间的观念，没有天的观念，对不对？所以等到雅各那天做梦，梦见天梯，对他来讲是完全跌破眼镜。在他的字典里面，如果有一条路的话，一定是平坦的路，没有垂直的路的。什么叫做天梯？是完全是不在他的范围里面的。但那一天，就是这个天梯给他看见，他的世界不是两度空间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三度空间的世界。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神要把这毛毛虫要变成一只蝴蝶，神要让雅各变成以色列，以色列就与主一同作王的缘故。然后你看见雅各能够翱翔在空中，像蝴蝶一样，这就是见证了。如果雅各有希望，我们也有希望。所以不要害怕，为什么呢？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说你赶不上神的见证，不要怕。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了你。看哪、啊、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钢岭如同钢皮，你要把它簸箕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人，他们是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人不堕落犯罪，人是怎样的一件事，明白吗？所以是借助他们，世界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神是道德的神。那么到底神的道德的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十条诫所给我们看见的标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为神做见证的话，虽然麦子里面是有糠，糠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代表人犯罪所有的结果，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糠，但是你要知道说，神要让以色列做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这个世界麦粒跟麦颗完全的分开，明白吗？所以让世界知道说什么叫正义，什么叫不，什么是罪恶，什么是正义。所以不管怎么样，人的本身，人的本性，人本来就像糠一样，就像壳子一样。但是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只要在他们中间，如果做见证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快尺打量的新器具，而且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钢岭如同糠皮。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吗？神就用这一般的人做了他的见证人。所以等到你看见说他们真的行得正，他们真的能够活出神是公义来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所以这就是见证了，明白吗？然后下面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涩，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那么好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指着以色列人真的光景正常的时候，虽然他是虫，虽然他是雅各，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成为神的见证人。好，那见证人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所以在历史上，神也借着一些的战争来表现这种的得胜。那么这一段实在说来是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在最近我们能看得见的，亲眼能看得见，过去的我们不去说它，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当希腊这个有一个暴君叫做安提阿克四世，当他到了耶路撒冷，把猪血倒在祭坛上，那么大家很清楚的，对不对？就叫整个的圣殿污染，而且把偶像放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按道理来讲， 他们是最软弱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说，结果他们起来起义的时候，神用他们就像什么，就像大的锤头一样，借着他们最后结果果然接近了圣殿。那么如果要接近圣殿，一定要把希腊的正规军要赶出去。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些是农民，这些不过拿锄头的，他们怎么可能做打粮的器具？他们怎么可能把山林打碎？怎么可能使钢铃如同糠皮？一点都没有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等到约书亚最长那一天，你记不追赶敌人的时候，到了上伯赫伦跟下伯赫伦。那么那次我们知道，就在上伯赫伦到下伯赫伦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了，因为神就降了冰雹，就很多人就死在冰雹底下。所以那个得胜是很特别，是很稀奇的得胜。但是非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过，当希腊人要污秽圣殿的时候，结果神兴起了一般的人，他们果然像打粮的新器具一样，就在上伯赫伦，然后还有下，就在那个地方，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果然就像这样一样。那么还有一次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地方，上伯赫伦跟下伯赫伦，那个地方本来是个山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约书亚在那打了胜仗，好像打粮的器具一样。那么那一次你看见说他们能够接近圣殿，那原因就是因为神用他们，让他们能够得胜。那不止一次，连后来我们知道在罗马又是另外一次。但是最近的一次是我们亲眼能看得见的，就是1967年的时候，所谓的六日战争。做梦也没有想，在六日大家还没有转弯过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已经得回了一大片的土地。所以现在他也能够和巴勒斯坦谈判，就是要把这些夺来的 96% 的土地还给他们，来换取和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六日战争一直到现在，在所有战争史上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从正面来说，从基本的意义来说，是指着因为神让他们做见证人，在各方面，在罪上，在肉体上，他们到处都是得胜的。可是呢，在历史上，为了表现他们的得胜，所以有一次你看见他们胜过了这个历史上的敌基督。有一个人像敌基督一样，他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然后能够接近圣殿。那么同样的，到了最近就是六日战争，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快的就回来了。那么回来以后呢，就是18节一直到20节这里所形容的。那么大家没有想到啊，这里的形容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这里的应验呢，不只给我们看见它是预言，而且预言很奇妙，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18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桑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就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就知道说，表面上我们以为这段话是诗意的话，是诗情画意的话，那其实很多地方是完全按着字面来解释的。 那我稍微解释给弟兄姊妹听，这里讲到在旷野种野橄榄树，不是橄榄树，是野橄榄树，而且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根据什么？从有历史以来，有没有人在沙漠里面种橄榄树的？有没有人在沙漠里面种松树、在杉树并黄杨树的？所以现在你只要能种其中的一种树，你只要能种可能的话，那其他都是可能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做见证，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地去的话，你知道在南地啊是很难过生活，因为南地就是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等到加勒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向她的父亲要上权跟下权。她说，你既然把这个南地赐给我们，就请你把上权跟下权一并赐给我们。所以没有水，根本在南地不可能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撒他的一生挖了四口的井，但那个井都是在南地挖的，都像在旷野沙漠的地方来挖那口井的。以撒在南地差不多住了100年。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利伯家原来是沙漠皇后，可以说他100年他就生长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如果今天在南地，你一定要有上泉，一定要有下泉。那所谓的下泉就是井水，你一定要挖够深的井才可以。那么在南地你怎么挖井呢？南地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到了冬天来的时候，所有这个洪水就来了。洪水来的时候呢，它就所有那个 干的河床呢就变成了河，就变成河床，是到处泛滥。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要挖井的话，有一个办法可以挖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这个洪水流过去以后，这个洪水慢慢就渗，就把它就它就渗透到地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在旁边挖一口井的话，你可以得到水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靠干河床太近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一来就冲走了，所以这样的井水不会持久的。所以如果在南地的话，你挖井一定要挖得够深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真的到了别示巴，你看见那里到现在还有一口井，那口井大概有70公尺深。你说为什么那么深呢？没有，很简单，因为什么？他挖深到一个地步，一定深到靠近河床的附近才有水嘛，那个水才渗透进去。但是因为他不是在河床的旁边，他是在高一点的地方，就像别示巴一样，所以他一定要挖很深很深才能够得到水。所以70公尺你才能够得到水，这个就是怎么样在南地过生活的。好了，简单的来说，南地是一片像沙漠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就知道说南地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上，所以给你感觉它根本就是沙漠。所以要在沙漠你要种橄榄树，要在沙漠你要种这个黄杨树，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稀奇，今天果然一点没有错。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地去的话，你们到他们其中有好几个屯垦区，如果大家到这个屯垦区去访问的话，在你还没有进到屯垦区以前，你远远就看见一片果园，那个果园通通是橄榄树。那么怎么可能在沙漠上会有橄榄树呢？因为这个缘故，沙地阿拉伯就从以色列就引进了这个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只有以色列可以做，只有以色列他们的的确可以这样做的。那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呢，今天你人用人工挖井最多挖70公尺，但是如果你有办法挖700公尺，那700公尺你一定要用什么？用机器挖才可以。那挖的最后700公尺呢，你就会碰到水了。沙漠里面是有水的，不过你要700公尺深有水，但是那个水啊是黑水，人不能喝的。 人喝一定会死的，人不可能喝的。可是呢，非常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就是橄榄树特别喜欢喝这种水，所以呢，现在你不要去吃它，你不要喝它，但是呢，你只要去浇灌它，很稀奇啊。那因着橄榄树喜欢喝这种水，所以橄榄就在沙漠里面就长大了，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水就变成油了，就像水变成酒一样。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说，从但到别是巴都是迦南美地。但是在黑门山下，当然有黑门的甘露。别是巴呢，不要忘记，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你简直就在沙漠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会知道它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如果你看见葡萄，如果你看见沙漠上有橄榄，我请问弟兄姊妹，这不是迦南美地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眼睛太肤浅了，原因就是我们不够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南地过生活需要是井的生活。只有当你够深的时候，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够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水就能变成橄榄树。那么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诗意的说法，这是字面的说法。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现在我们在以色列的沙漠上南地所看见的是野橄榄树，这个我们知道的。那么其他树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如果橄榄树是可以的话，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一件事就是你有办法把沙漠绿化了，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气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慢慢慢慢这个绿化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有一天人真的能够把沙漠都绿化了，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讲到万物要复兴的时候，你只要看看今天在以色列多多少少能给你看见一点的影儿，你就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时候。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好像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很会做生意，为什么在学校里面读书他们特别聪明。不要忘记，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神希望神巴不得在他们身上能为他做见证人。所以神怎么说呢？你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当然对以色列人有指望，神当然巴不得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回来，然后重新的你看见那个葡萄园是有好的葡萄，上等的葡萄，而且希望是一个出酒的葡萄园，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你看见吗？40章是给我们看见是那个呼召亚伯拉罕的神，荣耀的神，向也向这些人说话，明白吗？讲的救恩的基础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救恩还没有完全来到之前，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所以你这从雅各，你没有想到就在这些人身上，神要叫他做打粮的器具啊。所以16节说，你要把他剥羊风要吹，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那当然糠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所以不知不觉的就给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上，神对于以色列的期许是个什么样的期许，很清楚的。所以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期许。到了第二大段，你可以看见神有另外一段的话，就更清楚了。 好，所以下面呢是二十一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只是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啊、你们都疏忽虚无。所以只有神是荣耀的神，只有神是没有，是神的荣耀是不能和任何的东人来比拟的。好，这是四十一章。到了四十二章呢，一开始说，看哪、啊、我的仆人。那这个仆人不要忘记啊，这个和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是神的仆人，神对他是有期许的，但是真正要拯救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是拣选了他的仆人。所以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圣经好几次说，看哪、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中下半的那句的话就是引这里的话，所以明白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这个仆人乃是基督，基督自己说的，这个不是以色列，是借着我们的主，借着这位弥赛亚，借着这位仆人，救恩最后才真正完成的。好，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散党，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好，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的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招你，这个招是呼召我们的主来说的，弥赛亚来说的，救主来说的，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我们说过在旧约没有开瞎子眼睛这个历史，没有，但是呢只有弥赛亚来了，只有基督来了，他做了一件事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就是开瞎子的眼睛。所以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你看见吗？神呼召了他的仆人做人类的救主。那么就在42章后半段告诉我们说，又有一个仆人，所以这是第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眼睛没有瞎，一个仆人耳朵没有聋，他要把公义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他也不扬声，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熄灭。所以很明显这是两个仆人，明白吗？是用这个仆人来解释四十一章的仆人。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所以可见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眼睛是瞎的，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二十三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掠物，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可见这个是谁？是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瞎眼，因着他们耳聋，所以最后他们被掳了，明白吗？最后被落到哪里去？被落到巴比伦去。 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神对于以色列人是有期许的，也就是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把他们拯救出来，因为他们被掳了嘛，你看见吗？下面说，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这就指着最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说的，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是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见证人，可惜他们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神另外一位不是眼瞎的，不是耳聋的，他的仆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借着他，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公用公义来招他，要他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而且要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是他开瞎子的眼。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谁是瞎眼的呢？我的仆人是瞎眼的。所以最后开他们眼睛的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来做他们的救主的，清楚吗？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好，然后到了43章，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慢慢神就把他最中心的意思就慢慢的要讲得清楚了。所以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的你名召你。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你读到43章刚开始的时候，实在说来，这是一段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1990年以后，现在。所以他们的应验就叫你想起古列将军。当然，当你读到43章的时候，或者44章的时候，你慢慢就会看见说，神是要用古列将军来拯救他们。但是呢，古列将军只是个例子，是个很明显很明显的例子。但是现在神为要证明他是谁，和偶像不能够等量齐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一段预言，是我们最近才应验的。好，那么你看第五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来。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是被掳到巴比伦从东方回来就可以，这里不是，这里说从东方来，从西方来，还有我要对北方说，我要对南方说。所以可见呢，是第二次神呼召他们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所以这个预言呢，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可是呢，大家记得这个以色列人的回乡潮有两次，一次是1949-1950的时候，还有一次呢是1990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1948年左右，他们从东方来，从西方来，一点的困难都没有。从东方来，有的他们从中国来，那么从东方来，他们有的从伊拉克回来，这个没有困难。从西方来，有的人从加拿大回来，有人从巴西回来，有人从美国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1949-1950的回乡潮里面，多半回来的从东方跟西方来的。但是很稀奇，这里你读这段时间就知道说，北方不行，南方也不行。所以证明说，那个政治的局面必须要主亲自来干涉才可以。古列把巴比伦推翻了，让他走入历史，这是个政治事件。这个干预是主自己的干预，主呼召古列。所以你看见，因为主要呼召古列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政治的那个圈子里面，当然就有一些故事，就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公元前539年，是古列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的。 然后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自从以色列人回来以后，按理来讲都没有政治的干涉在里面，但是呢北方跟南方有问题。那么果然你看见北方跟南方是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北方这里的南方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才很清才清楚。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北方不是叙利亚，这里南方不是埃及。为什么？因为这里明明讲到说，我要对北方说招出来，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这里的北是远北，这里的南是远南，所以它既不是埃及也不是叙利亚。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圣经是指什么来说的？好了，首先我们要问南方是什么地方，因为这里明明讲了南方的地极，对不对？好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说吗，这个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所以我们知道示巴女王从地极来，示巴女王是从以索比亚回来，所以到了以索比亚就是到了地极了。所以大家回去，你如果到地图，你去看你的地图，你的手，你的铅笔指着耶路撒冷，然后你往南笔直往南走，你没有多久你就看到了一块地图叫做以索比亚。你量量那个距离大概是1400英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么多。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是到了以索比亚就到了南方的极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北方的极处呢，刚好是向北走，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向北走的话，你向北走同样的一个距离你就到了莫斯科。所以很明显的，世界有两个地方是不肯放犹太人走的，一个是莫斯科，还有一个是以索比亚，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回过头去看以色列他们归回的历史里面，如果世界上有两个地段是不让他们回来的话，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是这个以索比亚。好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神一定要干涉才对，对不对？因为神对北方说要交出来，那么到底北方是怎么交出来的？因为多少年来，自从以色列回乡以后，你知道吗，很多在苏联的犹太人一共有350万人，在有这个纽约是600万，但在苏联有350万，他们个个都想回到他们故乡去，所以他们常常去签证，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把他们送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但是请大家记得，他们努力了好多好多次，他们去申请的时候是往以色列去，结果最后被送到去送到这个西伯利亚去，明白吗？意思是说他根本就到冰天雪地，就到冰天雪地去了。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是不让他们走，怎么样就不让他们走。后来有一个弟兄在 CBS 做事情的，他在莫斯科有一天他亲耳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犹太人一直吵着要回去，好，我就成全你，就让你们去吧。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所以那个弟兄说，他说仿佛啊，神告诉戈巴契夫说，交出来，你把这些犹太人统统交出来。所以没有错啊，那一年每20分钟就有飞机从莫斯科飞到特拉维亚，所以大概那一年有100万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整个他的这个人口的那个整个的那个 component 整个的成分是完全不完全改观了。这就是后来你看这些人就回来了。那回来以后你知道他们都是人才啊，最少有3000个科学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他们要交响乐团，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可以做5个这样交响乐团。他们有很多的博士， 是在马路上扫地的，因为事情找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宁可愿意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请大家记得1990年的时候，果然北方，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那对南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以索比亚有很多的犹太人，是黑人，是黑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有的人说很可能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后裔，很可能。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大家你道道地地犹太人是没有，是如假包换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他们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回去。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有个左倾的政府，刚好是摇摇晃晃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就趁那个机会，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那个行动叫做所罗门行动，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就特别租了几架的747的飞机，那么特地到以索比亚去把这些几万人犹太人把它抢运回来。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瘦啊，所以他们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拆掉，因为如果还坐在上面就太占位置了。因为他们这个是整个他们这个伊索比亚个都很瘦，所以像沙丁鱼一样就把他们就塞在那个这个飞机上，所以七八架的飞机啊，就最后就这样的运回到以色列来。他们大概那一次光是回到以色列路途上，大概有七个孩子生下来。等到他们的拉比迎接他们黑人弟兄的时候，他们都哭的。他说，我们如果看见我们黑人的弟兄，我们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不要忘记，这个发生的刚好就是和什么，刚好就是那些苏联的犹太人要回来的时候。苏联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坐在那个大的747的大的椅子上，因为那个才坐得下。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些人刚好全部拆掉，又穷，最后呢把他们送回来。你知道他们穷到个什么地步？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的。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太太啊，看见电视里面起火了，拿了扫把就把电视就砸坏了，因为他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看见那长得很好看的黑人，那他们真的是黑颜色，皮肤是黑色的，那他们也在那当兵啊什么，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从伊索比亚回来。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很稀奇啊。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做成的，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你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吗？就借着最近这件事情，我们的神要证明说，他实在说来比古列将军那个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知道晚了，差不多晚了2560年，2520年。但是呢，你看这件事果然应验在我们的面前，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里就引到巴比伦的故事。所以14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人如逃民。那么就指着那个时候古列将军怎么样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行动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现在刚刚1990年第二次这个回乡潮的时候，有的人从苏联回来，俄罗斯回来，有的人从南边回来，有的人从北极来，有人从南极来。你看神的话不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吗？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自然的就连到了古列他们的故事。好，然后呢， 你读到四十四章，读到四十四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照做你的，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呢，不要害怕。然后下面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所以下面说，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这些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做他的见证人。然后我们看啊，所以到了最后，你特别读到四十四章最后第二十八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所以很清楚的，四十四章就变成很中心的一章，因为这讲到拯救者，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是古列，真的这个在苏联的犹太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是戈巴契夫。很清楚的是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结果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柏林围墙不明不白的就这么倒塌了，到现在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就是因为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如果神能对古列将军说，你做我的牧人，你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结果这个事就成了，明白吗？那么这现在的例子就是苏联，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回乡的日子，这是第二次回乡。但是最早最早是谁带他们回乡的？是谁呀？是古列让他们回来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弟兄姊妹，圣灵启示他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奇妙的，他都不是随便的说。你看见上面跟下面，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真神，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而且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就是他的见证人。好了，那么到了四十五章，那么当然就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古列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闭关。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门，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讲到古列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人信不来，所以认为说后面这一段是历史，所以写这个作者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那结果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神拉在和什么和偶像同样一个地位。 你看见为什么圣灵用这么多的篇幅讲说我是神，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明明是瞎眼的，主讲了那么多次，主说了那么多次，就是没有听见，就是没有看见，就是要把以赛亚书要锯成两半。所以这实在是很悲哀，很悲哀的一件事。十二节又说了，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命定，这是创造宇宙的神。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清楚吧？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然后二十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偶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稀不稀奇？弟兄姊妹，从四十五章开始啊，你注记得哈，讲到公义的时候常常讲的救恩，这个公义跟救恩是双胞胎，怎么知道呢？第八节，诸天呐、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所以什么时候讲到救恩，同时也讲的公义，那一定讲到十字架，因为我们说过，只有十字架叫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完全相遇的。所以一面讲到骨裂，但是一面也给我暗，也事先预告说，将来那个整个救赎乃是十字架的救赎。神不只是公义的神，神也什么？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大家记得吗？下面这个第二十一节，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救主什么意思？救主就是说他爱我们。所以很清楚的，每次主讲到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来，就想起主的十字架来。所以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这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对不对？你远远看见他，我们都被蛇咬了，但是你虽然在地极，你只要看看，一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很明显，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这个自然，这里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万膝向我跪拜，万口这个凭我起誓，这个就是新约里面常常引的话。所以是应用在哪里？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呢？然后第二十五节，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那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以色列人是因耶和华得称为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读到四十六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偶像，巴比伦的偶像怎么样能成为重担。然后呢，第五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所以第八节，你们当要思想念这事，自己要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不厌其烦的一再一再的给我们看到，那么四十六章所给我们看见就是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 那到第四十七章，很明显的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呢是怎样的坐在尘埃里面。那么到了四十八章，四十八章就不同了。四十八章，所以第一节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然后呢，主就责备他们。当时是十二，所以中第四节说，你的镜像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然后呢，第九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呢？啊，所以下面十二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然后十四节，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又提到古列的事情。好，那么最后二十节，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因为现在既然古列把你们释放了，所以你们呢都应该从巴比伦出来。所以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只要你逃脱巴比伦，平安就像水流一样。所以呢，这个第一大段就算告一段落了。就是说第一大段一开始是将谁比神呢？所以很明显的，好像亚伯拉罕在巴比伦，在加勒底的乌尔，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最后亚伯拉罕呢，出了巴比伦，离开了巴比伦，过了幼发拉底河，那是亚伯拉罕得救的故事。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又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是用古列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如果读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话，你就知道这些事对于我们主钉十字架来说是回头看。意思就是说，对于以赛亚书来说，他是说预言，但是就着主的救恩产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没有产生，是在主钉十字架以前。所以当你回头的时候，这些都是预表，像一幅图画一样。所以古列将军或者古列王呢，他所预表的乃是拯救者。那么他怎么拯救呢？他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回来。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本来亚伯拉罕就在巴比伦，本来亚伯拉罕就在偶像的堆里面长大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还在落在罪恶中，死在罪中的时候，你看见现在神要借着一个拯救者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整个的故事是巴比伦的故事。巴比伦就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永远是和耶路撒冷对立的嘛，不是吗？神要的是耶路撒冷，结果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就知道说，撒旦他最后总是要把人带回到巴比伦的。那么感谢神，你看见说最后神是借着古列做了拯救者，然后呢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好了，那有了这幅图画以后，那么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就讲到那个拯救的救赎法，那个救赎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好了，那我们一开始呢，从四十九章开始。那四十九章呢非常有意思，很明显是个新的起头。尤其你读了前面一段以后，你现在读四十九章应该更清楚了。那为什么四十九章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大的一章呢？因为第一，这是很重要的转弯；第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么第三呢，在这很明显的圣灵有一个更新的一种的启示，是我们从前不清楚的，我们从前不明白的。 所以我们大概先把第四节稍微看一下。刚开始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住民呢留心而听。所以讲话的人好像在耶路撒冷，听话的人呢是在远方，这里的海岛呢是远方的海岛，明白吗？所以可见呢，你知道是有的人呢现在不在耶路撒冷，有的人呢离开耶路撒冷很远很远，他们怎么到那里去的？如果这些人不在耶路撒冷，你说他一定在巴比伦，现在不是，他也不在巴比伦，明白吗？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没有错。如果这样的话，神应该对巴比伦说话，现在不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呢跑到远方去了，这些人呢跑到海岛去了，很可能 这个海岛其中有一个就是纽西兰岛，很可能。所以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然后下面他对我说，那这个就叫我们没有想，我们怎么样都不容易想得出来他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要问这个说话人是谁。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那么稀奇的很，这个人的名字也叫以色列。那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有一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确是神的仆人，我们已经看见过四十一章明明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这里呢很明显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说话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而且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最稀奇就是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就在上下文里面，就在这一章里面有两个以色列，有两个神的仆人，明白吗？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两个呢？你看第五节，耶和华从我 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雅各家我们都知道归向他就归向以色列，明白，他的名叫以色列，所以是雅各归向以色列，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他的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里很明显有两个以色列，很明显有两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呢？当然就是四十二章，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这个以色列当然就指着弥赛亚，指着我们的救主来说的。但是最叫我们跌破眼镜的是，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这什么意思？明白吗？如果他是以色列，那很明显说，等到以色列民失败的时候，结果以色列就站在以色列的地位上。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当你读到新约，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如果我们的元首叫以色列，那么我们这些人当然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很明显的有以色列，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是指着属地的子民来说的，还有一个以色列指着属天的子民来说的。最重要，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乃指着弥赛亚来说的。好了，那现在我们慢慢读它，慢慢我们就懂，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以色列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如果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什么意思？那就证明说他们曾经分散了，是不是？那么既然对远方的说话，所以可见呢他们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区。所以大家知道，在公元前500多年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公元后70年以色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水到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好，下面第六节，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我们这2000年雅各众支派没有复兴，因为失落到全世界各地，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讲的归回就证明说他们已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归回，尚为小事。所以1948年，弟兄姊妹，不管这些犹太人认不认识我们的主，都到他那里去聚集。根据这句话很清楚的，1948年以色列到以色列那去聚集，1948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1948年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小事。所以可见主这里的弥赛亚他有两个使命，一个小使命，那就是1948年他召聚了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那么还有一件事，一个大的使命是什么？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界。现在我明白他原来是人类的救主，明白是全世界的救主。所以很明显的，他好像戴两顶帽子一样，一面来讲他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那另外一面呢，他做了我们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荒凉了，以色列人失败了，就好像当时人类失败一样，当亚当族类失败的时候，神是让以色列站在他们的地位上。那么现在因为以色列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以色列人都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神暂时就把以色列放在一边，神就让教会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所以你记得读到但以理书70个7、69个7到7的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空白，因为到今天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我们这些人，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见我们本来不是他名的，变成他的名，明白吗？所以本来我们根本与神的约无关的，结果现在呢，你看见说神把我们和神基督很自然的就取代了这个以色列的地位，那么教会也自然的取代了以色列。所以读到这里大家才会明白，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如果仔细的大家读这个什么，读这个如果我们读到那个以西结书的话，你就知道说荣耀，神的荣耀啊，就退到天上去了。所以后来根据以西结书说，神的荣耀要回来，神的荣耀再回来的时候，你量那个圣殿的尺寸呢，比从前大的太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荣耀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神的荣耀回来没有？有。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我比神的主，我比殿还要大。所以就的尺寸来讲，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请记得他因为至大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像神的殿一样，他已经，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请大家记得，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神的荣耀已经在我们主的身上回来了，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的殿，他是比殿更大的。所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拒绝反抗神，拒绝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么请记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不是等到，不错，等到将来最后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有一个比现在的圣殿更大的殿，但是在2000年前，神的荣耀就已经回来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叫以色列，按理来讲以色列是神的见证，但是真正是神的见证呢，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当你读到49章以后，你就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 在前面一大段是古列把那些人带回来的，那现在等到以色列第二次漂流到全世界，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是约瑟把他们带回来的。他们不认识他，但是约瑟认识他们，约瑟要等候他们悔改，这就是三十二轮血月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说，在1948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好像古列一样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很清楚，这个第一段是讲到他们拜偶像的故事，第二段是讲到他们弃绝主的故事。他们定他是定他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被掳了。他们当初拜偶像，所以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第二次他们被掳，为什么？因为他们弃绝神所给他们的礼物。神是他们的牧人，结果他们把他说，他们说定他是这样，定他是这样。所以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所以当你读到49章第二大段的时候，一面你就想到主要回来以前，回来以前你看见1948年，你看见我们的主又把他们召聚回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古列将军，就是古列所预表的。可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小事。在这一段里面，大事是什么？大事就是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古列不过是影子，但主耶稣才真正的实体。所以你看见吗？他要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特别讲了什么呢？讲到说他必引导你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我们当然要来到救恩的泉源那里取水。所以因着我们的主有两顶帽子，明白？有两顶帽子。所以呢，很自然，这里的应验呢是两样两双重的应验。因为1948年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看呐、啊，这些人从北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到他们那里去聚集，这些人从西方来到他们那里聚集，这些人从东方来，从秦国来到他们那里去聚集。他们先是讲到，而且是讲远方，所以是远北，然后远西，然后是远东。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曾经先是被掳到远北，然后掳到远西，最后是被掳到远东。三十二轮的血月，第一次162年他们被分散的时候，他们走在路上漂流在路上的时候，看见四轮的血月，因为现在他们分散了。但是到了162年到了795年，一直到860，那65年当中，他们终于到了原北，到了北方的基础。结果他们在那一带，就在苏联的南部，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难所。所以有一个国家是匈奴的国家，是个外邦的国家，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个犹太的国家，是65年。所以在那65年里面，一共有12个血月，所以这就完成了第1000年的16个血月。然后1493年的时候，你看见又是连着2年又是四轮的血月。那个时候刚好以色列人漂流到西方，漂流到哪里？漂流到西班牙，已经到了西方的极处。因为我们知道大西洋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最西边，所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不可能再漂流，已经看见天涯海角了。但是没有想到1942年，他们正有一个命令下来说，你们要么信天主教，要么就是你们离开这里。所以他们就开始漂流，刚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知道说，现在大西洋还不是地极，是乃是要这个在还有个新的世界，所以他们继续漂流到纽约，继续漂流到巴西。这是因着他们被漂流到远西去，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1493年的那个四轮的血月。那么非常有意思， 现在去年跟今年西班牙政府承认说他们做错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 historic mistake， 所以他们就欢迎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去，他们可以申请他们的国公民。所以到今天为止，今天报上告诉我们说起码有4302位，现在他们应该是有资格可以证明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去的。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在西班牙有300年之久，把西班牙变成了一个黄金时代，那是可以说有西班牙人走在马路上很光荣，犹太人走在马路上更光荣，因为他们是被掳到远西去。然后最后从1949一直到去年又是65年，我们亲眼看见第二个犹太国家独立了。不过这是真的，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们看见的65年。那么在这65年很清楚的，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那么也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最后是从远东回来的。我们还记得1948年他们独立的时候，他们政府以色列政府派了5000个派了官员到上海，就发了5000张的签证，所以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戴两顶帽子的，就做古列，就做他像古列一样，因为古列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家的嘛。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的。好了，这是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做了人类的救主，所以什么人都可以来他救恩的泉源那里欢然取水，对不对？所以看呐，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远北来，所以玻璃围墙一倒塌，你看见吗？福音就自然就进去了。所以这些人从远西来，这些人从中国来。到现在有一个统计，就是在中国的那些来到救恩泉源的人数，大概超过了全国绝对无神派的人数还要人多。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你看见福音送到地极的时候，你就知道时间很快就到了尽头了。所以当福音传遍的时候，你叫主很快就来了。所以当你读到49章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福音到了远东，福音到了远北，这几乎不可能。自从1917年10月俄国革命以后，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明白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神能做一件稀奇的事。那件是什么？等到福音真的送到远北，真的送到远西，真的送到远东，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当你读到49章的时候，因为最中心的一章是53章，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讲到头讲到尾，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福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福音最后的结果是到地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我们就看见说，不只是十字架的救恩，而且十字架的救恩一直是送到地极的。好，从14节开始，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不忘记。看呐、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尼布加利沙王是把所有的墙全部拆得光光，罗马将军也是把墙穿得光光， 但是我们的主说，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你的儿女必急速的归回。1967年这六日战争，在很快速很快速的，很多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急速的归回，6天就回来了，明白吗？2000年来，所有犹太的母亲就告诉他们孩子说，要为耶路撒冷祷告，所有新郎跟新妇他们庆祝交杯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终于那一年给他等到，那是1967年，他们必急速的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不止这样，那今天耶路撒冷太窄了，不行，太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第19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你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居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比旧耶路撒冷要大7倍，所以明白吗？现在所谓的耶路撒冷是现代的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是因为太窄太窄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现在你看见满山遍野都是房子，这个就果然呢，后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他们回来了。所以他们怎么回来的呢？就是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然后第23节，最末了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所以感谢主，这些事情呢很明显的是显示，是可以说刚好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好了，我多用10分钟，所以大家还是半个钟头又回来，我们有个祷告。